同一个圣言，不同的礼物，同一个教会，不同的声音。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真理讲道台，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
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今天是圣知主日，也是苦难主日，一年一年当中的。我们所读的是马尔谷所记的耶稣基督的苦难史。耶稣基督以自己的死表达了对圣父的服从，成为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代替人类而死。同样呢，在若望福音的历史记述里，耶稣基督复活了拉扎路，他在不断的预言中一直讲自己的时候到了，面对将要来临的逾越节。耶稣基督呢，也是用非常隆重的公开的方式进入圣城耶路撒冷，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在假路的棕榈欢迎之下，在许多人把衣服当成地毯的铺陈之下，主骑着毛驴荣耀地进入了圣城。原来他进入圣城就是为完成圣父的旨意，成就墨西亚的使命，就是用他的死来拯救人免于永死。这是一直慷慨赴义的行动，更是基督对父旨意的完全服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服从的最高潮，是完全对圣父命令的遵守。在圣山上，有人传说是大布尔，基督显示圣容给三位爱徒的时候，厄利亚和梅瑟都显示在基督的身边，他们与主谈论主在耶路撒冷受难的事。在这种光景之下的伯多禄，他不知所言讲完之后，云彩笼罩了他们，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没有圣父的肯定了，但是他还是在十字架上为了显示天父的爱，流出最后自己的一滴血。这种服从是一种生命的服从。当他在十字架上口中很渴之时，因为流血过多，身体的苦加上内心中的焦虑，在基督的生命中，那是最大的愉悦之善。安全感、被肯定的成就感，他都没有了。这种生命表达的服从，完完全显示了他对圣父的服从。圣父安排他到耶路撒冷去死，他去了。虽然在焦虑中，他虽然求过，如果可能，请免去我这一劫，可是当他看到人的可怜之时，他知道圣父的旨意必须要执行，因为人性的软弱不能够达成。好，我上吧。他说，主，但随你，不随我愿。圣保罗宗徒记述了初期教会的一首圣歌，也是今天的读经，显示了初期教会对基督服从的认知和赞颂。这种服从的后面，有了天主无上的智慧与恩典，更是天主子用他生命的一种带领。他要把父向整个世界展示，无论世界和人多么可怜，多么可悲，父总是爱着这个世界，子也用自己的生命付出显示对圣父旨意的服从。圣歌当中说，他贬义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都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这是源于菲利伯的 技术，更是当时基督徒对基督生命的认知。十字架的开始，如果从根源上讲，是基督降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他是天主子，却成为受造物，为的是引领人类，背负人类，走向天父永恒的生命。这种使命的接受是自贬，是自我舍弃。他没有把自己的高位把持不舍，反而倒空自己。他的背负开始是隐藏自己的，为了能够用更多的时间去准备，为的是更多与天父在生活中契合的过程，也是显示出神在人间带领人。诚如一位老神父所讲，这三年的传教，基督在纳扎勒隐藏了30年，准备了30年。基督不是没有能力，不是没有智慧，但是他在等候父的进一步差遣。12岁的时候，他留在了圣殿，在朝拜天主的过程当中，表达了圣父的渴望。外表上看来是一个犹太将要成年男子的一个渴望，但实质上却是他对圣父旨意圆满的渴望。但这种渴望呢，没有急不可耐的去显示，而是等候时机的到来，就是父的旨意与命令。那个时机他深深的把握住了，他的能力与他的智慧在与圣殿当中的经师们互问互答之中都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但是他等候，为了这使命的完成，圣父愿意他更深认识生命，了解生命，认识天主，发现生活中天主的国。所以他在这平凡的生活中积累与父接触的生命经验，用人的感知力去体会天国的发生。所以我们看到了，当基督宣讲的时候，有那深奥无比但又源于生活的比喻。天国像撒种子，天国像妇人把酵母放在3斗面里，等等等等。这是他对使命的准备之功，无时不刻不再想着如何把人引向天国。他在背负人类，他在背负着十字架，他用最平凡的生活来完成最不平凡的使命，那就是救恩的完成。耶稣基督听命在约旦河中啊，达到了高潮的显示。在此我们看到了圣父的肯定，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神降下时给予了非常的能力，开启这使命的时刻，进入旷野的主，然后接受人性的熬炼。他要完全以父的旨意为方向，这是天主圣三在圣经里最完整显示的技术。这一切的显示呢，都是显示基督就是那一位，他要开始人间的工程，救赎，重新创造人类。基督开始前行，在自己的家乡会堂当中，用以赛亚先知书宣布了自己的4种使命，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福音，是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的恩赐之年。能够让这使命不断完成，达成一个目标，就是人看到天主恩赐之年的到来。耶稣基督的一生不断去背负人类，不断去完成圣父所交托的使命。为这使命，从人的角度讲，他受了太多的委屈和艰难，但这一切只为一件事，也仅仅为一件事，那就是完成父的旨意。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讲，为了圣父的旨意，耶稣基督拼了。四部福音呢， 不仅仅是今天我们所读的马尔谷福音，那么整个的马窦、路加、若望都用大量的篇幅显示了基督的苦难历程，不是博得人的同情，不是用一种悲伤的氛围去影响人，而是让人去认识天主的爱。苦难史的通读当中笼罩着一种悲伤的气氛，但却是让我们更加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是如此爱我们的一位，他竟然被自己的人钉在十字架上。若望讲，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没有认识他，但没有因为人不认识他，他停止自己的脚步，没有因为人迫害他，他就放弃自己就是爱人的使命。他还是不断的在人对他的迫害的夹缝中找到一切使人回归天主的机会，向人发出爱的召叫。法利赛人和黑勒德联合着难为耶稣，耶稣召叫。那么作为撒都赛人用复活的例证来难为耶稣，耶稣也在提醒他们。各位主内弟兄姐妹，最亲最近最认识他的人也背叛了他，但他总是不断的招人回归。犹大斯成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在晚餐中山园中，他提醒犹大斯，同样还有一位自己的爱徒伯德禄，他不是在向大司祭示威，而是向他显示宣布记得永生天主之事，不要只记得现世的荣华。甚至当外方的总督审判他时，他都以真理和权威的来源提醒他的职务，希望他从这些事上能够走向天主的真理之中。比拉多呢，本来想释放耶稣，但最后在国王朋友的这种理由威胁之下，不得不屈服于犹太人，将耶稣送上十字架。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想着钉死他的人，为钉死他的罗马士兵祈祷，甚至当无恶不作的强盗表达了自己的错误，表达对基督的服从之后，心想着基督善举之时，基督却给予永远的幸福。基督的赴死是他光荣一生的一个结局，是一路完成圣父的旨意，一直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听命。那么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愿意不愿意用我们的生命表达对耶稣基督的服从呢？当然服从圣父的旨意，圣父让我们看到了基督复活起来，所以求天主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记得耶稣的苦难就是对天主圣父旨意的服从，以死的方式表达的对圣父的服从。愿我们每个人都服从于基督，天主圣言，阿们。
让我们一起努力，愿天主的圣言光照我们，助佑我们。